经过一段时间了，他敢觉得你不会害怕，你拉他走呢，他就不那么担心，并除了他怕你害怕，所以他不听话。到最后呢，慢慢慢慢，他会跟着你走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说，我们念佛，以我们念佛的心呢，放不下的那个呢，就比如是那一头牛啊，我想放下，他不给我放下，我叫他不要起妄想执着，他偏起，但是你要劝他放下吧，放下吧，阿弥陀佛，你老这样呢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你要耐得烦，不要发火，这样甚至他来管他，到了最后呢，就会有一点效果。啊，现在讲的这个地方，各位知道这个比喻啊，这个修行啊，你千万不要到啊，不要着急呀、啊。哎呀，我没有念佛，没有学佛以前呢、啊，我还没有妄想，还没有那么多烦恼。现在一学佛呀，一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心里头那么多妄想，好麻烦呐、啊。这样学佛不是增加了一个问题吗？其实你没有念佛的时候，那问题呀、啊，在里头生长，一天一比一天大，你看不着它。现在就是多亏你，你会念阿弥陀佛呀，你把它看着了，好像以前你家里藏着一个贼呀、啊，一个小偷啊，你不认识他，你当他是好人呢、啊。现在呀、啊，你有了佛法的智慧，有了慧眼了，你看到他是小偷，他是偷你东西的了，这样你别认为是麻烦呐、啊。这样给你一个了解呀、啊，这样子你以后就不会再上当了。你不要怕麻烦，你要耐烦，要迁就，要慢慢地调伏自己的烦恼妄想，不要忘了念阿弥陀佛。这就好像刚才说那个放牛的人呐、啊，他那个牛啊。初初要用绳子牵住他，拉住他，啊，慢慢他会跟你这个人来了。到了最后啊，再经过一段的相当的时间呢，那个牛啊跟这个人啊，大家做成朋友了。好像这个牛啊离不开这个人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人叫那个牛走就走。叫他卧就卧，叫他站就站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听这个人的话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同时你不用拿一条绳子绑住他，拉住他了，不用绳子，你前边走他，后边就跟着你，他就不离开你，他就听你话了。那我们这个妄想呢，我们初初费那么大力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对着那个妄想，叫他不要跟我们作对，他不干。那我们呢，慢慢念阿弥陀佛，念成了功，有了大的效果的时候呢，到了那个时候呢，妄想啊，就听我们的话了，叫他不打妄想，他就不打妄想。而且你甚至于有的时候你不用念阿弥陀佛，你叫他起妄想，他也不起来了，他不敢打你先叉了。那就是念佛的一种道力的功行啊，效果在里边起了暗中的作用。如果你有了这种功夫的话，你将来就是三天五天，你就是不念佛，他还是能维持你的原状，你这个心理的内心理状态都不会有大变更。 念佛也做不到了，这个是自己得到的无价宝，到那个时候你才成为一个正信的佛教徒。但是在没有到那个时候之前呢，就难在最初，到了那个时候就容易了。现在没有到那个时候，我们现在等于什么呢？我们现在用功有妄想，不容易制服啊，好像那个荒郊野地在那儿开荒啊。比如说台北市在几百年以前是一个荒地荒岛，你看看要费多少的财力人力时间才有今天的台北市这么繁荣。那我们心里不要想庄严我们的功德，我们要从这个念佛的功夫把我们的心里都庄严起来，用种种的功德把它培养啊，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了。所以开头难，到了最后今天呢，好像台北市外国全世界都知道台湾这个富裕呀，大家人民安乐呀，都在那要什么有什么，全世界都知道。那我们要念佛念到最后有了大的成就呢，上边诸佛菩萨当然知道了，就是我们附近的所有的人或者看不见的周围的人都受我们影响，我们堕落他，我们还甚至于自己都不知道。这个功德产生功德，这个功德又产生功德，所以你的功德大，怎么大法呢？就是它在你直接是产生功德，间接是产生功德，这个功德就多了，是这么样来的功德呀。所以我们说念佛人要放下呢，也不是那么容易，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了。这个简单说，在这个《楞严经》上啊，有个名词了，他说我们这个心呢、啊，释迦牟尼佛说叫做狂心，狂的狂啊。我们这个众生这个心呢、啊，好可怕呀，就像那个啊猿猴野马发狂啊。一天发狂啊，如果你不好好把握他发起狂来呀，就会遭大罪呀，遭了大罪就会受大苦，堕三途恶道里头去呀。所以这个狂心呢、啊，我到了发狂的时候你自己知道，你都没有办法。这就是说平常在没有发狂的时候，没有大发狂的时候，小的时候啊，就要用一句阿弥陀佛呀，净化这个狂心。这个狂心叫他休息休息，放下放下。狂心要歇下来了，在那个楞严经上说，狂心要顿歇，歇到最后一下子歇下来了。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。这个狂心一歇下来了，也就是说休息了，停止了，不发狂了，当下我们的心就是菩提呀、啊，菩提就是觉呀、啊。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要离不开智慧。那么你说念阿弥陀佛的人多得很，有的人念佛他有一种智慧，如果我们没有智慧，我们也念佛，和那有智慧的念佛呢，还是有分别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知道这个念佛呀，要用那个智慧照顾自己的内心。你口里念阿弥陀佛，你用眼睛 看看自己心里头念没念，念得清楚不清楚，心里念佛那个地方有没有我的心跟那个佛在一起呢？这个就是用智慧。这个智慧不是一定让你读多少书，就是我没有读过书，这个我也会做得到。你就是看自己的心在没在念佛，口念佛，心念佛，口念佛是外边，心念佛是里边。口念佛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口念佛又得从耳朵里头又跑到心里头去，就是在那儿转法轮，出来进去，出来进去，都是阿弥陀佛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你就跟佛就不分了，心佛就一体了，那就是没有那个狂心了，狂心不歇而歇了，这就和那个菩提就相应了，也就是说和阿弥陀佛相应了。
讲到这一点呢，我们学佛的人和那个一般不学佛的人呢所不同的啊，多数是不同的。在什么地方呢？不学佛的人呢是找福想，去想什么办法，想福啊，想快乐呀，人生的快乐啊，去追求这个啊。我们学佛的人呢不是找苦头吃，想什么办法，不要想快乐。哎，我苦，比如说我们各位来到这个山上参加打佛七，在现在这个时代哪有在家里舒服啊，在家里享福，为什么在这儿要那么多人睡一个房间，大家吃着我们这个菜饭可能没有家里那么如意呀、啊，在家里自己想弄什么就弄什么，在这儿呢大家是一个样，你有的可口味不可口味都是一个样，这就没有家里享福了。可是这种苦头啊，苦中有乐，那一种乐呢是乐中有苦啊，世界上的乐，乐乐极就生悲了。我们这个苦呢是苦中有乐，到了最后呢不以为苦啊，这个苦就是乐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在这儿这个苦不是无意的苦，是为了修行而磨练自己的这些狂心，把自己的习气毛病就在这儿磨下去了，做了一个最标准的佛教徒，在社会上都是上等的品德的人，这不是苦中有乐吗？如果都是这样子的话，大家都这样来学习，你也学习我也学习啊，那就成了人间净土了。这是说跟一般学佛和不学佛的人比较是不同的。
我你回信讲一个眼前苦中有乐的一位大修行人呢、啊、就在台湾，各位都知道我们这个承天寺有一位上广下亲老和尚，谁都知道比我熟悉的，在座很多各位都皈依过老和尚啊，我连见还没见过呀。当时我在美国呀，对于这个消息呢我是知道一点的。你看广清老和尚目前在福建没有来到台湾以前呢，他是一个很苦恼的一个人呢，也没有读过什么书，在那儿后呢那么苦恼呢，有一天那么巧人家说香油钱丢了，说是他拿去你洗不清啊。那么后来老和尚一看这个苦真的是苦中的苦了，我就够苦恼的了，挂单还说钱没了，说是香油钱没了，与我有问题， 走进去，到那个树林里面一个洞，就想着自己到那里面不茅房不山不洞修行去了，了生死吧，这个世间上呢我自己已经功好了，跑到洞里头你就修行已经够苦的了，正在那儿打坐呢，半夜三更进来一个老虎，这个老虎进来，你看在山里头一个人一个老虎在一起，这一种境界你看你的定力如何呀？老和尚说，老虎不要吃我，如果我欠你的命你就还你，如果我不欠你的命你就护我的法呀。说完这个话，这个老方在那一坐，那就是说跑也跑不了了，就得说这个硬墙的墙的老虎了。那老虎看了看老和尚，掉头就出去了。出去了，这老和尚在那就心想：好的，天光安全一点。待会儿这个老虎转来转去又回来了，你看危险吧？回来的老和尚一看他又回来了，那个老虎就在那门口向外一奔，当护法了，好像我们这庙前边摆两个大狮子一个样。这个老虎他也不对那个老和尚有什么伤害，那还不是那个苦难呢，那个恐怖啊。后来没得吃，到那树林子里头找野果野菜吃，那个猴子啊，山里头很多猴子在那松柏树上吃那个树子树果呢，他们那个猴子你知道吗，这手抓那手就丢，他反正走得快得很，山里头吃的东西多得很，他不在乎。老和尚上不去树，就捡那猴子在树上抓剩下掉下来的，掉在地上的，就吃那猴子吃剩下的东西。最初，那老和尚在那捡，后来这猴子就看那老和尚在那头捡，那猴子就让拿树上那好的往地上给他，你吃这个，你吃这个，那意思就是这好，就帮忙，猴子也护起法来了。各位看看呐，后来老和尚来到台湾，还说啊，出了名叫水果和尚啊。经过多少年呐，都没有人知道他是高僧啊。等知道他是高僧啊，并没有多少年呢。但是很快就轰动全台湾的海外，都知道这位老和尚。这个是从大苦中得到一个大解脱，而且广利人间的一位大善之士，一位高僧，这是事实。或者各位比我还清楚的，我知道这么一点纲要，向各位报告。
这就是说，我们念佛要放下，这个像广清老和尚这样高僧学习放下，在禅宗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大舍以后才能大获，大舍就是把我们那些不需要的都舍了它，舍了以后呢，真的人呢才能活过来呀。希望我们各位在做念佛的人呢，要做成一个大活人，不要做成一个普通的人，但是要大舍，要放下以后才能大活。怎么样大舍呢？不要说大活，先要学大舍。怎么学的？就是要放下身心世界， 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其实都是生面孔、熟面孔聚会一处。今天念到第七天了，真是变成不上善人聚会一处。这个念的阿弥陀佛，念的大众皆大欢喜，念中的西方三圣越来越对着我们越笑，念得我们大家很多舍不得下山了。到了这个程度，你看这阿弥陀佛这种功德呀，摄受力有多大呢？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山上的，真是不虚此行，各位这个善根重的，永远都不会说是从今天到往生西方往生佛，这个善根呢是不可思议的。那我们今天夫妻圆满了，虽然我们接这个七啊，这一个七天叫做七天呢，就是一个限时间里精进修行。那我们夫妻圆满了，各位回自己的家里头自修了，那这样子每一位就不同了，不同的这个功课啊，我们常常听着有人说念阿弥陀佛，另外还念什么经呢？啊，我们上一次前几天呢简单说了一下，今天我想呢，说念阿弥陀佛分三种功课啊，这个提出来这个意见呢，给大家自己选择三种功课，就是说除了念阿弥陀佛，另外都念什么经，待会儿我讲一讲，各位自己选择，看自己的时间。那我们根据红罗山啊，摩山彻悟祖师，就是梦东禅师啊，后来就是彻悟祖师了，是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啊。这位祖师临终头十个月自己就知道了，那个是亲见西方三圣皆因往生西方的。那他老人家说的话我们应该采取，据后来近代这些个弘扬净土宗的高僧大德呀，认为红罗山彻悟祖师说的这个净土法门呢，这个开示啊是最好最好的了。那就可见彻悟祖师对于念佛是有相当的这个悟证。他要说提倡般若静坐，就是般若静坐了，念佛也是要有智慧的。所以各位看咱梦东禅师一集呀，后边有啊般若静坐，所以不能没有般若，没有般若在唯识里头讲啊，你没有智慧做什么都是有漏的，都是人间福报。唯有有了般若的智慧呀，才能从世间超出世间，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这是基本的原则，我们要知道。因为没有真正的般若了，我们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个第七识啊，第七末摩识了，他这个指导啊，断。唯有我们常常有一个般若呀，他这个第七识呢，你会有一种反照的力量。你说我指导起来了，有什么事情说话，
这一件事情。我一回光返照，用佛热一照啊，我就知道这个是我的主观很强，当下就会有一种智慧，反照呢就会改观自己的这一念心，那个就是用这个佛热。如果没有这个反照的力量呢，总是承认自己是对的呢，那个就是第七识啊，太强了，太坚固了。那个做什么，比如说啊，不要说做不好的事情，就是做好事，甚至于做功德利人的事情，还要争先第一。如果在第二上，我就不干了，我就起烦恼了。这一种呢，可是要小心。怎么样呢？各位看看，很多领袖有大权威，有大福报，他会造罪业。你看他造大罪的，他也得有那个地位，有那个福报啊。那个福报，既然有了福报，为什么还会造罪呢？就是没有责任。没有大福报的人啊，没有德热，造起罪来呀、更大啊！所以一定要有智慧，不然的话，你所做的功德变成有漏的，将来你有了福报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没有智慧跟着你的话，你会把它变成了世间的法呀。印光老法师说，做有漏人天的福报是第三生的冤家。怎么叫第三生的冤家呢？今生修，来生享受，第三生就受罪了，你做漏了，享完了吗？就是第三生的冤家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念佛呀，千万不要做第三生的冤家，那个就是要有智慧配合。那个没有智慧，比如说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本来是直截了当要求生西方，但是我们念了很多佛，到临命终时，我记得上一次佛期好像讲过了，到阿弥陀佛来接的时候，他不想去了，怕死。这个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，你都不去，人家想求还求不到呢，你还不要，那个不是空过了吗？那你不去西方怎么办呢？那就得留在东方了。留在东方，你这个功德怎么办呢？变成人间福报了。变成人间福报了，那个印光老法师文钞上有啊，好像比如一个人啊，拿这个莫尼宝珠去弹簧巧啊，拿着莫尼宝珠是无价宝珠，去拿那个去打那个山上的簧巧，会叫很好听那个簧巧了、本来拿一个小小泥团小石头就可以打那簧巧了，那个人拿莫尼宝珠弹簧巧，意思就是得的少失的多呀，不值得了。所以我们要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不生西方，在这个享受人间福报，那就是得少失多，不值得了。
为什么我们刚才说提出了三种功课，还没有提出来又讲了很多这些话呢？刚才讲的就是要赞叹佛乐，赞叹佛乐，然后各位才知道念佛与佛乐这个佛的智慧重要。现在我是自己讲出来的，各位做个参考啊，也不是一定要依照我这样。不过我是 念佛法门，大师之佛，佛法圆通章，这两份呢，也不过几分钟就念好了，一个般若，一个净土，这一种功课，你再忙的时候你可以用，比如说早晨念心经，晚上念大师之佛的圆通章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或者你说我广愿阿弥陀佛，有时候我要求观世音菩萨，
那你上午念心经，念观世音菩萨，下午念大势至菩萨圆通章，念阿弥陀佛，这些都可以的。第一种，第二种啊，你可以念般若金刚经，是般若。那么念佛念这个净土呢，念阿弥陀经啊，金刚经、阿弥陀经也是般若经部。阿弥陀经各位好多人都背过了，但是有几个地方我讲了一次，有几个特殊啊，这几天我听着啊，还有几位没有改过来，待会儿我要特别点出来说一说。那么这是第二种功课啊，你有假如时间多一点的时候，你可以送你读金刚经，上午或者下午都可以了，然后念阿弥陀经、阿弥陀佛，这是第二种功课。第三种再进一步的话，你可以念法华经，法华经太多了，选出一个法华经的中心点呢，就是法华经里边一品叫做方便品，这个方便品呢在法华经里头是占的最中心最重要的一品。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一开口一出定一说话的时候，就是赞叹诸佛智慧甚深无量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一开口说的两句话，诸佛智慧甚深无量，这就是赞叹诸佛的智慧啊最重要。还有法华经在这个大乘佛教的八大宗里头啊，中国佛教有八大宗啊，大乘啊小乘不算啊，小乘设在八大宗里头，这属于天台宗的一个基本的经，妙法莲华经，这是占了一个宗。那么其次呢，除了这个方便品，另外你念什么呢？与净土有关系的叫横愿品，普贤菩萨横愿品，那个横愿品呢是属于华严经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呢，所以在这个大乘八宗里头又占了一个华严宗，你看多圆满呢。天台华严，我虽然念佛呀，我没有放弃那个主要的经典，同时在妙法莲华经上头也有念佛呀，一称阿弥陀佛皆已成佛道，那就是妙法莲华经上的话呀，以身心念佛修持境界故，也是法华经方便品里头的话呀，以身心念佛，深浅的身，身心念佛，修持境界，这些个都是与我们念佛法门相当相当关系重大的话呀。那普贤菩萨横愿品里头那就更待会儿再讲，还有啊，在这个普贤菩萨横愿品里边说啊，你能够受持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啊，十种大愿，各位在座很多人都知道，
一者净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那就不用念了。后边一共有十大愿。后边说，这个人呢，到最后人命终时了，所有的这些个财富啊、权威呀、地位呀，什么都不能跟你去。如果你啊，唯有愿这个大愿王啊，唯此愿王是不相舍离。唯有这个普贤十大愿呢，到了那儿呢，就见到阿弥陀佛了。所以最后有几句话最重要的，我们念的啊，愿我临欲命终时，尽除一切诸障碍，面见彼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安乐场。再读一遍，愿我临欲命终时，尽除一切诸障碍，面见彼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安乐刹就是极乐世界呀。啊，那普贤公的通愿品说，我们要发愿，愿我临于命中的时候呢，尽除一切诸障碍呀，把所有一切的障碍都除了，都灭除没有了。啊，面见彼佛阿弥陀佛呀。阿弥陀佛来接我，我就跟着他往生安乐刹，就是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最安乐。那么这个普贤菩萨通愿品里头，后来到了极乐世界又怎么样怎么样，还有很多都是说极乐世界的事情。这是我向各位提出的三种功课，各位可以自己选择。怎么选择？第一个就是看自己的关系，愿意哪一种工作。第二就是看自己的时间，允许不允许啊，长短的关系选择做工作。然后其他的就是念阿弥陀佛。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就不会再问东问西呀、啊。念阿弥陀佛是一门深入，是很好了，但是还放不下，还想问东问西，就是有问题嘛。哎，那么现在把问题都解决了，你不用问。你要想念阿弥陀佛，除了念阿弥陀佛以外还念什么？就这三种选择。那么你愿意念多，愿意念少，随便。念得多，哎，那就有时间才成了，自己看。所以居家学佛人，劝各位不要把家里的事耽误了。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一次，我来台湾开个华灯大会，头一天下飞机，第二天就开个华灯大会，一直开了三天呢。到最后有人跟我讲啊，说我们这个台湾佛教现在是非常的兴，学佛的人呐、啊、越来越多，而且都诚心啊。但是出了两个大的问题呀、啊，两个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一个是这个家庭啊分散，比如说或者先生信佛很积极的，我们不管太太，多数是太太信佛了，跑的庙是不管先生的多，先生上班回来没人给煮饭吃，做饭吃，这个大家都不见面，没有时间啊，忙得很啊，那么久了就生疏了，不像一家人了。这样的一个问题啊，人家说小伙小的家庭都不团圆了，旁边人看着害怕。这个 心呢、啊、旁边人就不敢来学佛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怕了。第二个问题啊，就是小孩子的问题，这个学生的问题。这个母亲去拜佛了，大伯上班了，小孩子读书，自己买点东西吃，完了上学回来不见父母，跟父母的关系啊，没有父母的温暖了，他不知道他去的方向，他心里头没有依靠，这有一个问题啊，现在这个学生问题啊。所以我讲这个啊，劝各位呢，在家学佛和出家不一样啊。出家叫做舍家而出家，在家呢，你还有责任，一定要把家庭弄好。如果你学佛的人家庭很好，没有烦恼，夫妻很和睦，儿女很听话，就会影响其他的人家左邻右居的人来学佛，不然的话会起个反作用，这个要注意。希望各位啊，不要光顾自己，要行菩萨道，你在家就要行菩萨道，出家是一小圣法。那这样说，顾家在家里念佛，这上山上来打佛七还要不要呢？要啊，这是一段乐啊，这是短时间的。我是说你在家里平常不打佛七，你不要太跑得多，听了把家里顾好。假如旁边有佛七呀、啊，跟没修的时候去参加，家里人也会同情的。就是说以家为主啊，就是说这个学佛呀，这个出家和在家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出家人呢，我有两句话。出家以庙为主，在家以家为主。如果出家人一天往在家居士家里跑，那也是颠倒啊。出家人一天往居士家里跑，你庙不管，这你把家也忘了。所以出家人要把庙弄好啊。我们这个地方可不是完全出家人负责了，我们这是四种地的道长啊，都要管。出家百姓会也有份，大家都管。这是说平常真正出家的寺院呢，应该把庙寺院顾好啊，在家居士家庭弄好，这样呢就都顾全了，也还能学佛。这一段我想各位宣传呢，将来我们发起一个叫什么，叫佛教安老院，佛教安老院，这个要有大力的出功德的护持我们，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佛教的安老院。到那时候，每一个人都住一个小牢房，不要两个人呢，吃的饭也都如如法法。我现在暂时分三档各位看看，各位参考。等从老人从什么时候，从什么年龄啊，分三类。第一，50岁到60岁最年轻的老人。第二，60岁到70岁中等的老人。第三，70岁到80岁以上的老人叫上等的老人。那我们这个50岁到60岁的老人，你要照顾70岁到80岁以上的老人，那么60岁到70岁的老人呢，大家自己互相照顾。